去中心化金融如何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加密货币充斥着多少风险？区块链究竟解决了什么大痛点？ Web3 大西进的道路上，我们都是拓荒者、冒险者、开创者。我是 XRX 交易所的执行长 Wayne 黄耀文。 It's time to go west。Web3 大西进，大家好，我是 Wayne 黄耀文。
大家好，我是悠悠。今天非常难得，我们又使用了视讯的录影的方式，所以呢，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请来是国际级的来宾。那这一集呢，是 Web3 大西进反诈骗反洗钱系列的第五集，我们要从台湾走向了国际。那我们首先呢，就走到了亚洲东亚的这个地方。那之前我们是采访了前台湾司改会的币流追踪专家 MIFI，还有刑事警察局的侦六大队专精于打击投资诈骗的谢侦查员。那在上一集呢，则是2017年就已经接触到加密货币相关案件的台北地检署的洪敏超检察官。那这一集呢，反诈骗反洗钱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带大家走向更深入的一个领域，就是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跟什么样子的能力，可以和 XRX 这样子的业者交易所一起来合作去打击诈骗集团。那我们这一集请到的是 Btrace 币追的共同创办人袁泉，欢迎袁泉。
欢迎袁泉，
很高兴认识各位。
袁泉呢，平常呢不太在媒体上露脸，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得到一个独家的这种感觉。那大家有，如果现在已经在收听，然后如果你有在收看影片，你会发现他也被打上了马赛克。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待遇的人呢，通常就是白帽骇客。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白帽骇客在线上，一位是可以露脸的 Wayne， 另外一个呢是不能露脸的袁泉。袁泉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先问你，因为 Btrace 币追这个名字啊，它好像还蛮直接的，就是应该可以大概感觉到这是一家专门在追踪加密货币的流向的一家公司。那你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Btrace 实际上在做些什么，然后你们的工具有哪一些吗？
Btrace 就是一家专门做区块链数据分析的公司。我们为企业啊、机构啊、一些执法监管的一些部门提供 crypto 的数据的分析啊，包括风险管理以及他们之间的协作。在合规啊、监管的方面，我们去做一些相关的工具、平台和服务。这是我们主要的这个范围。对，
所以 Btrace 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直接其实和中国的公安还有一些执法单位跟相关的部门是有一些合作的，特别是相关案件上面，如果在加密货币上面有一些流向或者需要一些明确的技术去证明的证据跟事实的话， Btrace 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家公司。那这边也想要请问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刚才袁泉是说区块链数据分析的公司，这个听起来对小白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所以呢，可不可以请魏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区块链侦测跟分析工具，它究竟对于用户或者是对于交易所来说，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区块链上面的金流有一个特性跟传统金融很不一样，就是它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且它不需要特殊的权限，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要懂区块链技术，我们都可以上去看每一笔金流。那么对使用者来说差在哪里呢？差在说，因为区块链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区块链有这个特性，所以呢随着区块链这个技术慢慢被越来越多的不法集团所使用那么呢上面呢就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加密资产，不论是比特币、以太币或者这个 USDT 被打上了标签，也就是说我们讲说是它是黑 U 或者脏 U 这样子就是黑的 USDT 或脏的 USDT 或黑的比特币这样子。那么这些比特币呢就是很明显的是从不法集团那边出来的那这些不法集团包含被国际制裁的也包含了骇客做人口贩卖的、卖毒的或者诈骗的都有。因为区块链有这样子公开透明的特性，那这些特性呢也被这个很多的现在的这个执法 司法啊、检察单位啊，慢慢的他们知道怎么样运用的，所以上面呢，我们就是很幸运的呢，很多案情啊，它办起来速度是快的。那么对一般人来说呢，同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这个从来源不明的币商或交易所啊，或者一些反洗钱技术比较不好的，你在上面买到的这个 U 或比特币或以太坊啊，它很有可能是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马上会遭到这个检警的这个调查啊，或者说呢，你买了以后，你把它再存到一个反洗钱技术好的交易所，那你整个账号啊，不只是你这一笔交易，还有你原本在里面的所有的资产都突然之间被冻结起来，因为你触发了风控，因为你买到了这个很高风险的资产，这样子啊、哦。那这个我觉得是对使用者这边来说最大的差异。那对交易所来说呢，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资料库，那这些资料库呢，它会把每一间全世界啊、哦、大大小小每一间交易所的金流呢做很仔细的分析，那都会画出很漂亮的图。所以一个交易所里面呢，你有多少的黑 U， 你有多少博弈产业的 U， 你有多少被制裁的比特币啊，弄得清清楚楚这样子。那可贵交易所它会碰到问题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风险指数非常高，可能你整体来说呢，你上面出来的币都是会被其他大交易所拒绝的啊，或者说你原本可能跟银行有这个法币出入金的管道哦、啊，那可能银行哎一看到你的风险指数这么高的时候，银行以后拒绝跟你合作等等的，或甚至你有拿到一些执照哦、啊，那很可能这个监管呢，他你的执照直接可能会被吊销等等的，它有很多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不论是个人使用者或者是这个。交易所业者都很需要，现在都很需要这种服务。那么我们在亚洲这边，我就特别提一下，我们在亚洲这边很多欧美的厂商、哦、因为尤其是美国，我觉得美国在当初美国加速这个产业推进、哦、它有很多的这个贡献。为什么美国太多的这个机敏单位啊，它预算非常的大啊，它非常在意它制裁的对象啊，比如说这个北韩啊啊，在各地偷了一堆比特币，那比特币卖了以后去资助核武。所以他预算非常的大来监控全球这些不法的这个加密货币黑币。那在这个情况下很多的厂商呢就对于比如说美国制裁的啊种种的金流呢，他的扫描能力非常的好。可是我们亚洲这边常常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是诈骗这一块啊。那么一般的这个诈骗，欧美厂商常常在这一块的着力就不够了。所以常常在这一边的追踪侦测识别能力就比较弱，比如说诈团的钱包，那反而我们就注意到说，我们亚洲这边的厂商，比如说币锥呢，在这一块有特别的投入，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块特别适合我们亚洲的需求。
刚才问有提到就是关于黑 U 或者是脏 U 或者是所谓的脏的加密货币，它的流向就很重要。那这边想要问一下源泉，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他可能是之前没有这么接触到加密货币。那帮大家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就是在区块链追踪还有相关的分析工作上面，可以说实际上就是在追踪不同的加密货币钱包吗？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它表现形式上来讲，就是我们叫追踪的是钱包或者叫地址。按照我们比较就是专业一点的说法吧，就是我们追踪的是实体，因为我们会把很多的地址合并成一个实体。那其实我们如果更形象点的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在追踪不同的地址，它背后的实控的实体是谁。那资金的话，在整个里面，它更形象的一个样子是一根线，然后呢，这些地址这些实体呢，它是一些点。那我们就利用他们之间的这个资金的往来，将这些线和这些点连接起来。那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追踪就是，沿着这些线一点点的去拓展，它到底有哪些点是关联的，哪些点是在一块儿，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子的交互往来，以及呢，最终来讲，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我们要追踪某一个资产的去向。那就是我们去看，最终的这个资金流入到哪个点上面，那这就是一个，追踪方面的这个实质。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由于区块链是公开的，就是比较透明嘛。那这个刚刚我有也提到，这一点，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到， 资金交互的这个细节。我们通过每个公链的区块链浏览器，其实都是可以查询到的。但是呢，这里面也是有一个难题，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地址背后对应的实体是谁。就我前面提到了，我们追踪的其实是实体。我们能看见整个公开的账本，当然这是区块链的特性决定了，就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地址背后对应的是谁，那在保护隐私的这个场景下，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了。但是呢，一旦面临这是一笔涉及诈骗的这个资金的时候，那它背后面临的这个它实力到底是谁就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首先就是虽然是公开的账本嘛，但是它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交易，它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首先我们要做到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追踪，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看到点跟线，包括点跟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连接。其次呢，就是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它就是数百万笔、上千万笔，就每时每刻发生这样子的各种不同的交易，那需要很多自动化的一些追踪跟分析的工具，包括一些方法。另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实体的标注，因为我们整个在追踪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资金流入中心化交易所、一些 DeFi 的协议、一些池子、跨链桥、去中心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就是忧伤，包括 OTC 的服务等等，那它背后的这个实体的标注就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看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盲目的一个白点，那么都一直在往后追，那无穷无尽，那就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去追踪了。那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这个时间，通过模型，通过我们的累积，去形成很多链上地址的这种标注。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涉及到我们跟很多的安全团队、安全公司，包括我们监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像交易所，我们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进行一些信息上面的一些共享。那么特别是标注出一些风险的实体，标注出一些能表达归属的实体，公用的一些实体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之后，我们才能实现这个链上的这个追踪，我们才能在一个一个钱包之间，一个点跟一个点之间，不仅能追踪，而且我们能够进行识别。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分析工作，才有了一些意义。对。
袁泉，我谢谢你的解释。我想问一下哦，对，我讲一下，这边所谓的忧伤哈，我们台湾叫做币商哦。那么很多的币商啊，其实他讲他自己是币商，就是抓到了以后说他是币商拿来脱罪用的啊，其实他就是诈团的一部分了哈。这样子，那么你讲的实体就是比如说一个犯罪组织，一个诈团，或者说一个不法的这个币商，这样叫一个实体，是不是？
我讲实体的时候是比较中性的，就是好的实体它也是个实体，那坏的呢，
了
它也
解，
是个风险的实体。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可
交易
能
所也
是
是个实体，
对，它是一个，有
一
交易所
家
是
交易
一，它
所，
是个结构的，对对对，是的。
对，它可能是一家交易所，也有可能是一个个人，也可能是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是一个诈骗集团，可以这么说。
对对。
我想要问说，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观察到说，你们在这个很多的太阳上面哈，亚洲的太阳，比如说不同的诈骗，你们做的比其他家都多。好，然后也准，然后尤其这个形容上面是到位的。我想问说，你们这样子的情资是怎么来？因为通常只有执法部门啊，能够去真的去取得这些情资，去办案的，真的有办了这个案子，他才会知道这么多。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就是说对于这一些不法的实体啊，能够知道这么细，这些情资是怎么拿到？
当然，我们整个团队参与很多欺诈类的案件或者事件的一些调查，这个周期非常非常长嘛。然后呢，我们也给亚洲很多，就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很多地方的监管跟执法部门，都有配合他们做很多的这种公开的这种欺诈类事件的一些调查。这个是因为团队有很长的一个配合调查的一个历史吧，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会在很多的欺诈类的案件当中，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实体， 那因
嗯哼。
为crypto 用在这个洗钱环节非常非常多嘛，那所有各类的不管是黑客类的案件，还是说很多欺诈类的案件，那资金都会流到这些风险相关的实体里面。那我们在配合这个调查这些实体的过程里面，那同事们，我们的这些小伙伴们就会了解到它背后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所以我们会非常了解，不仅是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以及他们的手法，然后呢，甚至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嗯，
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累积的一个结果，对。
刚才 Wayne 提到一个"太阳"这一个词，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在前面的时候，Wayne 也有提到，有蛮多欧美的厂商，其实现在在区块链的分析上面其实做得很好。那 Xray 本身自己有用的，包括 CipherTrace 啊、TRM Labs 啊，还有 Chainalysis，这些都是国际知名的这种链上的资讯分析的公司。但是他们主要呢，专长都是在恐怖主义啊，或者是制裁国家啊，这类相关的这种犯罪或不法的活动，是比较强的。可是呢，像在东亚或者是像 Btrace、Bdray 这样子的公司，其实更擅长的就是在诈骗集团的打击上面，或者是相关的线上博弈，那在中国叫做网赌，然后甚至是所谓的灰色产业这样子的侦测是比较强的，甚至是在钱包的标注，或者是刚才袁泉提到的在实体上面的归属，其实是比欧美的厂商强非常多的。所以这边想要问一下袁泉，就是说为什么你们特别在线上博弈、黑灰产或者是诈骗、诈欺还有洗钱上面做得会比较好？这件事情在东亚或者是在整体亚洲区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吗？
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首先是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或者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嘛，就是我们传统的赌博资金跟我们以前的洗钱行为的这种资金，他们是有很强的混合的。因为就是有句老话，就是赌场里面大部分的钱都很干净的就洗出来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呢，放到我们现在的场景里面，它一样适用，因为它是赌场的这个资金进出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量，那么很多有问题的资金进入赌场去清洗呢，这就是一个历史以来已久的一个问题，对吧？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其实整个团队，我们配合很多的这个执法部门的一个数据分析，包括我们解决很多受到欺诈的这个受害人吧，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这个受到欺诈的这个受害人找我们帮忙，对，联系我们的小伙伴。那在调查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洗钱这个现象呢，其实在我们加密货币圈子里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了。对，然后呢，它的点在哪里呢？它的点在于我们大量，很弱的 KYC 的环节，包括一些OTC 交易发生的一些场景。那么它被很大的去利用在这种洗钱的这个场景里面。由于它的量很大，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在各种事情调查当中，就会接触到这个我们所谓的风险的实体的这个点，然后一直出现，一直出现。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既然它如此频繁的出现，那么我们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它，去研究它，去找到里面的。因为我们大量的crypto 的盗币的事件，包括欺诈类的这种事件，甚至然后包括执法部门他们关注的这个网络博彩和毒品交易，你会发现大量的资金呢，在后续的流入环节都进入到了某一些实体，或者说经过某一些群体，经过某一些地址，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要去关注它，然后呢，它的整个体量呢，目前也是最大的，对，所以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量大了之后呢，那对于一个研究数据的团队而言的话，你自然而然也得关注它，因为你每天看到的这种资金，特别是通过我们模型跑出来的这些资金，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标注出来是洗钱行为或者是黄赌行为。然后呢，那些实体呢，交易量最大的呢，它可能也都是应用在这些场景里面的，所以我们会关注它。然后呢，才到说，因为Bittrace 的话跟亚洲这些地方的这个监管跟执法部门有很多的交流跟配合，那么那他们也是非常关注这种洗钱，包括 线上的这个博彩，包括这个电诈，包括会议产业，那这些都是他们关注非常重视的事情。然后呢，这些呢，在我们整个像比如香港的话，它要做很多的合规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推进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这些资金，这些 crypto 会影响到我们即将合规的一些企业，包括参与到其中的这个机构跟用户。对，那所以他们会非常重视，那么会做很多的这个调查调研，包括了解，目前到底我们的加密货币用在这些犯罪场景当中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基于这样子的这些原因，所以我们会非常重视这个板块，就是不管是从追查方面，还是从合规方面，还是从反欺诈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关注洗钱场景，包括黄赌雷、灰产场景这些场景中的它的实体资金的这种流向，以及里面背后的手法，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只有把这些东西做好，那么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团队，那么在面对一些受害人受到了欺诈，那么我们才能在追踪的时候帮助他们，才能有可能帮助他们挽回损失，也能够提醒到他们不要收到。这个里面有问题的这个黑 U 啊，或者是脏的这个加密货币等等，这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对，
刚才袁泉有提到弱 KYC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 KYC 其实叫做 Know Your Customer，也是作为交易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如果申请交易所，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需要你提供你的姓名啊，还有你的一些身份文件，然后去做实名的验证。但是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提倡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实名验证，其实只是 KYC 的一部分。那如果在进行实名验证之后，继续的交易所去做更多认识用户，还有做更深层的 KYC，这个会是什么？然后这个又要怎么样和币追这样子的链上分析工具公司可以有所合作呢？
这个哈，就是说，普遍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我们以交易所来说，我们大量的运用产业外部的技术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产业蓬勃发展，那么外部的这一些技术厂商，他们做出来的技术都非常的强啊，那都是围绕在这个 KYC 的 K 啦啊，就是 No，就是 No 这一个，就是说对一个金融服务的。像我们，因为我们在新加坡也拿了这个大型机构执照嘛，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个金融机构这样子啊。所以不论对于交易所业者来说，或对金融机构来说，您的每一个用户哦，你必须要长期的一直去深入的了解每一个用户。那么这个在以前其实比较困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大数据的技术，走向 AI 技术，哦，所以尤其我认为 AI 技术以后在这边用的非常的多。这样子，因为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用户透过各种面向去了解他在你这上面做的他本质是用你什么东西啊，他本身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是要非常长期的来做的。那么一开始你都不认识他，所以他要来这边跟你这边开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所知甚少。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做的可能就只有说，第一个，我当然要收集你的证件啊，然后知道你的名字啊、住址啊，验证你的手机号码啊，验证你的 email 啊。好，那如果我觉得说，哎，你看起来你的年纪不太对，怎么这么年轻就来开户，然后就要存这么多钱进来，或者说，哎，你年纪太大，你来开户干什么？哦，那我可能会要跟你面试啦，等等的。但是在这个阶段，所知都还是有限的，对不对？可是。一旦你决定让他开户了，他开始用的时候，哎，这就不能讲太多，让人家知道我们怎么政策，就是说你在做什么事情呢、啊？我们随时都在关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大量的跟我们外部技术的伙伴配合咯，就像是币追这样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他们这种类型的公司，我们叫做 KYT，对不对？Know your transaction，就是说每一笔交易我们都要注意到。比如说你这用户。你提了 U 啊，从我们这边你买了 U 提走了，提走了以后，我们要持续关注这个 U 在做什么啊，对不对？那结果你提走了这个 U，哎，一下子就跑到一个非常不法的这个犯罪组织里面，哇，那这个我们一定马上，我们可能要报案了，或我们可能要至少要严格关注你在做什么了。怎么你从我这边买了以后马上跑去一个不法组织或者被制裁的组织，那是很严重的，对不对？所以像现在这样，你提走了。那有些他会 我们发觉这不法的用户，他提走了以后呢，他在那边会先暂停个3个礼拜、4个礼拜，甚至更久，然后再开始动，对不对？那我们技术，那我们就不管你了，反正链上都有资讯啊。你提完了以后，3个月、6个月，我都要看你在干嘛。那这中间透过链上数据的很多的分析，是我们其中一种增加我们 know 啊。那这个时候就不只是你的名字啊，你的各方面背景资料了，我就看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不是说在我平台上做什么，你的资产离开我的平台，你把它做什么事情，我也必须要知道。那这中间，但我不认识每一个实体啊的钱包，我不认识每一个犯罪组织的钱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跟外部的 partner 合作，就是说 KYT 的技术供应的业者，好，那我就可以长期的去关注，我们的使用者，到底他在我们上面做什么交易，他比离开甚至离开留在做什么，那这个都是增加我们对于每一个使用者的了解，这样子，对，所以实名验证只是Know Your Customer 的一小部分而已。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Web 3大西进是由 XRX 交易所与数位时代旗下的 Web 3 Plus 平台联名推出的 Podcast， 每2周推出新内容。由 XRX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Wayne 黄耀文与 Winston 萧慧宗，以及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悠悠游芷为轮流搭档，与各方嘉宾切磋交流，深入解析 Web 3的最新动态。哎，袁泉，我这边也想要问，因为其实，在洗钱的判定上面，有时候是相对困难的。相较于，例如说制裁国或者是枪支、毒品啊这些的判定，其实洗钱一直以来，因为他要查的是整个上下游，就像刚才 Wayne 有提到的，他在细致的追踪，或者是你要把它归类，并且你要知道他是在做洗钱这件事情。甚至是当你在查整个流向的时候，不一定流经的钱包地址，它都是所谓的犯罪人。那在你们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地址它是有洗钱嫌疑，而且它
对啊，
的钱
我
包里
解
面是
释
有
一下，
风险资金的？
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洗钱，比如说像币追这种厂商，它可以利用这个币的这个路径啊，对不对？你从一个钱包散出去很多钱包，散出去上千个钱包，然后你又集中回来一个钱包，所有东西都变成你这明明就是洗钱，可是洗钱啊，我们知道，我们讲说是我知道你在洗嘛，对不对？可是洗钱在执法上面跟在这个检察体系的诉讼上面呢，他要能够定罪的话呢，你一定要举证说你洗这个钱本身啊，要是有犯罪的钱，这样子，这个要先出来，这个前提要先出来啊，要不然洗钱没有办法办。那这一方面想问，袁泉，你们在实务上面这一方面怎么解决？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地方的这个法律体系啊，包括法律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嘛。那我们今天只是聊说，我们是怎么判断，链上的一个地址，他在做洗钱的这个行为，对。那个判案是法院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只是说，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会看到哪些链上的这些特性、那些地址呢？它是在做一些洗钱的东西。首先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我所有收到的这些犯罪资金的地址啊，都是洗钱地址，那完蛋了，对，那就是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那可能一个我们整个全链上可能有几亿个犯罪的地址了。它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所以呢，就说肯定是有一套体系的来做这件事情，前面我有提到嘛，就说啊，现在要从大数据往 AI 过渡，那么我们也有自己的很多的这种规则，其实是从我们原来的追踪这种欺诈类的这种事件，包括一些毒品交易等等各种犯罪的这种资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洗钱行为，因为洗钱行为是一个后端的事情，虽然它是一种犯罪类型，但是它是在首先得有上游。的犯罪的资金的前提下面，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这种形态，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经验累积出来，提出很多规则。那首先呢，就是说你哪些地址是比较有洗钱风险的？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来这样子来回答，就是首先它得有一种经营的行为。那像很多我们是个人的持币者，像我们。开玩笑讲，我们韭菜来讲，就我们自己的地址用得非常的谨慎，对吧？那我们会有以太坊，对吧？我们会有USDT、USDC， 对吧？我们还会有一些别的相关的一些代币，然后呢，甚至我们还会买 MT 什么等等。那我们会参与很多的空投项目，我们会参与很多交易所的交互等等。那么我们是一个非常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地址。那这种地址，哪怕我今天收到了一笔这个有风险的这个资金，那我们从客观的上来讲的话，那并不是说我在洗钱，对吧？那我只是不小心收到了一笔。但是呢，有些有经营行为的一些地址。我不管是它是平台还是说一组，它是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那你是有经营行为的，你长期在做风险资金的交互的，那这种情况它肯定会在我们的模型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被判定为它是有洗钱的嫌疑或洗钱的风险的，那这个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第二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地址的交互的这个状况。以及它的这个，比如收到的、接收到的风险资金的这个比例，这些东西呢，里面就包括了，就是我跟哪些人交易，经常跟哪些人往来，对，然后呢，我到底接收到的这个风险资金的比例有多少？那这里面可能还会细到说我这个地址的生命周期里面，我到底接收到了多少的有问题的资金？但这是个很复杂的一个。判断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很详细的这些规则，但是呢，我们肯定是会根据这些条条框框吧，就把这个风险的判定严格的圈在一个范围里面，因为你给出去的这个信息是要给到我们的企业，给到我们的机构，给到我们用户，让他去客观的去判断，就是我的对手方到底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风险，对，所以我们也会很谨慎的去。处理这些数据，所以说在判断洗钱的嫌疑或者风险上面，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对，但有一点就是，它跟其他的这个风险类型是真的不一样，因为像毒品交易，对吧？像这个欺诈类的，那包括这个恐怖融资、恐怖主义融资等等，它都是非常具体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地址。那它是非常明确的，能够归类到某一个事件上面的。那这种的判断跟认定呢，它是一种，叫做我们叫情报类的一个认定，就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知道这个地址主体。然后呢，但是对于洗钱行为的这个风险的判断，它不仅是说，哎，我今天知道了这个是一个洗钱的团体，或者这是个洗钱的个人。那更多的时候呢，是你要通过泛的这种模型的判断来发现说，哎。这一坨地址可能在做洗钱，这坨地址可能有很高的这个概率是在做洗钱，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是判断地址是否有洗钱嫌疑跟风险的一些方法，一些经验，对。
因为源泉他现在在Btrace 里面，其实也是在做反洗钱相关的这种演算法的这种模型的研究，所以呢，这边也想要请源泉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它其实有特定的行为模式，它有特定的一些样态，可以让我们去判断它有比较高的风险，可能是在做洗钱这件事。那洗钱比较常见的手法跟管道是什么？而且现在洗钱它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产业链了嘛？那这个产业链里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首先是这样，就是非常复杂嘛，洗钱是非常复杂的东西。那我们就挑一些聚焦一些点，我们来聊一聊，会好一点。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们有三个词嘛，一个叫洗币。然后呢，洗钱就是洗法币，第三个呢就是两者混着洗。其实这我们先说三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首先呢，我们先说洗币。洗币的话，就是常见的就是一个比如说黑客攻击事件发生了之后，那么黑客会将自己拿到的 ETH，或者说 BTC，那么在链上做。这个各种混币的动作呀，或者是快速的经过一些免 KYC 的一些跨链桥，或者是 swap，快速的把这些资金打散，然后呢混入一些干净的资金等等，那么将这个盗币的这个资金资产转移走，那这是我们常理解的，就是洗币，把币洗干净。那么洗法币就是洗钱，洗钱的话，就是传统里面我们是有看到过，就像电影里面有看到过很多这种洗钱的这些，对吧？那个就很复杂，对不对？那我们不聊那么高级的东西嘛，什么用名画呀，什么对？那我们聊聊两者有相关性的地方，其实就是讲的简单点，就是在我们的 USDT 或者说加密货币法币变现的这个环节，这是两者相互交易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是目前洗钱风险最集中的这个地方。那么其实我就可以聊聊这个东西。那洗钱的这个产业非常复杂嘛，但是跟我们 crypto 有关的，就是其实就可以直接的关注到 USDT 的一个应用一个使用的这个点。那现在呢，以这个中国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包括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呢，我们经常会看见，几乎不需要什么 KYC 就能实现的 USDT 换法币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对，这是我们经常都能看见的。有些是个人，有些是这个想找换店，那也有我们的交易所，就是有 OTC 的这个板块，就是有法币交易区的一个交易所。都会有。那这个呢，其实是现在整个的洗钱的产业和链条里面，它会出现的。那我们以一个欺诈类的这个场景为例子好了。那么，比如说中国地区经常会面临的这种，我们叫杀猪盘的这个诈骗吧。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它会从用户的就受害人的这个银行卡中骗取到这个法币。那这个法币呢，会很快的进入到，我们叫做就卡商的或者叫洗钱的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一级、二级分散的这些卡上面，然后这些卡呢，会突然在一些很偏远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农村信用社那边，它会突然提现了，变成了现金，然后呢，那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欺诈类的这个场景上来讲，就是这个法币的追踪其实就已经断掉了。那这些现金呢，很快它会出现在，我们南方的城市，然后在南方的城市呢，这批现金突然被换成了 USDT，这是一个很常见，或者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跟我们，crypto 这个行业就相关了。那等于说你是有一笔，杀猪盘的一笔涉案的一笔月那个法币，然后呢，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变成了 USDT。然后这个 USDT 呢，因为它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其实它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然后去到了东南亚某一个地方。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点。那同理呢，那现在有很多是去，比如说我们叫杀羊盘、杀猪盘，就有很多这样子产品当中，它现在不再骗法币了，它让受害人呢去购买这个 USDT。然后呢，再从他手里面骗得 USDT，然后呢，这个 USDT 呢，在链上会经过简单的一些转移清洗，但是呢，它很快会进入到一个我们在链上去观察它，它会进入到一个洗钱风险的一个地址里面。那它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行为呢？它去一个找换店换成了现金，那也就是一个有问题的这个 crypto 换成了一个干净的，疑似干净的一个现金。然后他再转移走了，那其实经常会看到这样子的这种场景。其实现在两者的整个的交汇点就是我们 USDT 换法币的这个场景，它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整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大。在不管香港也好，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陆地区也好，还是说在新加坡也好，在东南亚，在迪拜这些地方，它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这资金当中混合了大量的这种包括毒品交易、包括灰产交易、包括欺诈类资金，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那如果说经常我们会看见的一些手法回到我们链上的这个状态来，就是其实我们会看见很多的企业在提供一些 OTC 的交易场景下的一些担保服务，就是我们法币交易区类似这样子的这种功能。那他们。很容易被利用到这个整个的洗钱的链条环节里面，因为就是整个的交易里面太顺畅了。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场景都是现金换 USDT 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更多的时候呢，其实它会套了很多支付的工具、第三方支付的工具、银行卡线上的转账，甚至是一些别的资产类的一个交易。那么在线上两者都不需要见面的情况下面，通过咱们交易所，那么它的。法币和涉及风险的 USDT，或者涉及风险的法币和干净的 USDT，就会完成了一个 互换，那么就是我们所谓的洗钱的这样的环节。那其实当中的更多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手法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吧，就是因为传统的你在电影中会看到很多非常复杂的这种洗钱的，就是 A 换 B，B 换 C，C 换 D，对吧？最终换完之后呢，变成一堆钻石，然后人家拿了这个东西走了。但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讲的这么复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点，就是在没有 KYC、没有 KYT，不需要验证对方的资金的这种场景下面，就完成法币和我们加密货币的一个兑换的这种场景，其实就是大量洗钱的这个点。对，其他的传统都见过的，其实大家在店里面就能看见。对，
刚才袁泉讲的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它当然很复杂，但是其实刚才讲到了很多，可能现在在听的用户，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过自己的朋友参与过其中的某一小部分，可能是被利用，或者是不小心，又或者是因为其他的诈骗或诈欺，所以他去做了这样子的洗钱的行为，并且可能成为共犯。那 Wayne 这边想要请问你，因为就像刚才袁泉说的，其实洗钱这件事情是最复杂的，但是也是交易所很直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作为一家交易所，像 XRS 这样子的交易所，我们希望在反洗钱上面是要做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才需要导入这么多的工具啊，和币锥这样子的专业的专家一起合作。
这方面是这样子哈，谢谢悠悠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区块链的金融机构嘛，那我们非常看好区块链在金融上面的应用，它会解决新兴市场非常多的问题啊，比如说美元的取得啊，因为他们还有就是说这个全球性的高品质的交易标的啊，可以透过第一个透过 USDT。作为数位美元，然后呢，透过 USDT，它可以买到其他的，比如说美债啦、黄金啦、代币化的。那现在它就说像这样子的金融服务呢，以前在新兴市场是几乎不可能的，然后银行也不服务他们。但现在呢，他们只要拥有这个区块链的钱包那它可以很快速、很便宜的跟这个国际金融系统来接轨。那我们非常看好这个。那可是，就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像那个时候ICQ 跟 Skype 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执法单位对他们都是觉得这东西绝对要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执法办案很重要的是靠电话的监听，对不对？这个是为什么？所有你要提供电话服务，你都要有电信执照。那电信产业一直在每个国家都是严格监管的特许行业哦。那怎么可以？哎，你们随便就创造出这样子的软体，让大家打电话，然后监管也录不到，那以后办案到底是怎么办？那很快的呢，你也会看到呢，像那个时候 ICQ、Skype 或今天的 Line 如果你要说今天是不是？所有的犯罪、洗钱、诈骗都在用 Line，那100%他们都在用 Line，但是不是所有用 Line 的都是诈骗哦？反过来是不
对。
对的。这样，那所以那 Skype 呢，跟这个 ICQ Line 走到现在呢，用技术呢就把这个不法的东西可以限制在一个比例以下。那这个技术还会再进步。那我自己因为我一路以来做资讯安全嘛，那后来我们。被这个2013年被email 安全的全球领导品牌 Proofpoint 并购，我在下面做了5年，做这个工程副总嘛。那我2018年离开创 XRX，那离开的时候我感触很深，我觉得说我那时候离开的时候，我想说我这5年对世界做了什么样子的贡献？那我觉得说我非常觉得心安理得，就是我觉得我贡献还不小，就是我们真的在5年内又把 email 的安全推到下一个等级。所以在我离开那一年，我也很确认的说，如果你用对了 email 的安全工具，99%以上的钓鱼、诈骗、先进攻击、恶意文件都可以被我们过滤掉。但是 email 走了20年，走到现在，我终于把几乎所有的不法。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技术下面把它过滤，让 email 是一个优秀，但是呢又可以过滤掉不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场景，去解决大家每天的问题。那对区块链，我们
看到一样的潜力，但是这个产业还很早期。那我们在要用区块链上面去提供这么多的金融服务，去解决新兴市场啊，这么长久以来没有被解决的问题，我们一样跟其他以前这些产业一样，我们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上面的不法的应用。那现在你说是不是不法集团都在应用区块链？我相信是啊。可是区块链它的潜力太大了，它合法的应用只会越来越多。那不法的应用，技术可以解决。我一直都是技术人，我看到技术怎么解决以前这么多的大问题，都是技术可以解决。那区块链这个新的金融服务也是一样。哦，那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要长期，我们接下来20年、30年、40年，我们都会是 Xress 会是这个新兴市场里面重要的金融服务品牌。那要让我们可以持续耕耘，我们优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平台上面的不法使用。所以那还好，就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厂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
刚才为你在讲的时候，我看到袁泉一直点头。两位技术人 对于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其实现在在这种合规啊、反洗钱啊上面，其实在蛮多事件之后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资源的投入，特别是像之前的 FTX 啊，或者是像台湾近期的一些事件等等，其实整体的监管单位对于反洗钱是越来越重视，甚至是反诈骗，大家也都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在里面。那今天采访袁泉，其实也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工具跟技术是一直在发展，而且越来越先进的。然后未来我们是有机会可以让区块链的技术让更多人受惠之外，也可以把风险越降越低。就像刚才 Wen 举的例子，过去有 email 诈骗，或者是Skype 诈骗，然后现在还有 Line 诈骗。那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透过技术，还有监管，还有大家一起学习这样子的经验之后，去累积更好的一些模型，或者是分析侦测的方法。那今天的这一集找到源泉，给大家一点希望的感觉，因为很多人一想到交易所，一想到加密货币交易，很可能就会觉得啊，那就是诈骗啊，或者是那就是洗钱行为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那最后想要问袁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 Xways 这样的交易所，我们前一阵子就不断的在更新我们在反洗钱机制上面的一些规范，还有不断的提升跟强化相关的规定。那有一些一般的使用者就会很担心，他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如果不小心被你们认为我是风险资金呢？或者是我如果不小心真的卷入了这样子洗钱的行为里面，那我怎么办？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就是碰到了脏钱。那如果要给大家三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建议，袁泉，你这边会给一般的用户什么样的建议？
首先肯定我们在合规程度较高，有这块反洗钱的这个意识举措，包括像。我有这样的认知，对，这种交易所上面进行交易，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首先要在一个安全的这个平台上面进行交易，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很难依靠自己个人的这个能力来解决刚才我们聊到的这种各种风险的这种问题。所以，首先你要先选择一个比较合规程度较高的一个平台进行交易，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呢，像很多。头部的品牌，包括这种持牌的一些机构，以及在反洗钱，包括安全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平台，那么它在上面的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风险资金收入，包括你会被牵连到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会低得多得多。其实这个我们从之前头部的几个交易所的一个整个发展的一个经历来看，其实是能感觉出来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说，我只要出金就被冻卡，就是这个是经常会遇到的。只要卖成人民币就直接被冻，然后呢，而且那个警方电话打过来，就是说你这个收到了一笔涉诈的钱。 对，这个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的一个话题，但后来就改善了呀。很多头部的交易所这类的情况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在这个环节放入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包括精力，包括人员去解决这块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平台，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提升自己的这个法律意识吧，包括一些认知。有些呢是。他轻信上面的一些机会，包括说是一些投资机会或者一些赚钱机会，那么他很容易，被人诱导，去做某些行为。那不管是受到脏钱也好，还是他自己本身就受骗也好，就都可能会遇到。那么有些甚至会把两者叠加在一起，让他去找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说你在里面低买高卖，USDT。做一些搬砖动作，对吧？那其实这很容易就卷入到某一些洗钱的行为里面。当然，有些人是知情的，但是大部分我们有些投资者其实是不知情的，然后被人诱导啊，这个，所以要提高这方面的一些认识。因为如果你收到的这个是普通的这个风险资金，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crypto 非常全球化，你万一收到的是一笔真的是恐怖主义的资金，那你这会面临非常巨大的这种风险，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提高
我
自
们有几个使
己
用
认
者
知。
就是这样，他就是跟
对，
币商买，哇，那个 FBI 还有美国国土安全部直接过来，没有几个小时就过来的，
对，这是非
对。
常严重的，因为这是个全球化的东西。其实前面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地区的法律、地区的风险，但其实这是个全球化的风险，你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方面，一定是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说，哦，没关系，我应该不会收到吧？隔了几层之后，没准前面那笔就是一笔某一笔被制裁的一笔钱，或者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的一笔资金。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包括安全意识。第三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脱离交易所的这个场景，还是有大量的链上，因为毕竟我们很多还是去中心化的场景要使用的嘛。那么你可以使用我们链上的这种加密分析的工具。去判断你的对手方，包括你自己的地址，有没有面临什么样子的风险？如果你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话，你是可以看的。那么现在，市面上的相关的软件，包括平台也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们也推出了DTrust 的平台，来给用户，包括我们的企业机构做风险的一个识别。包括漫步它的 MistTrack 也是可以进行链上的追踪分析，以及OKLink 他们做的一些链上的这种评分判断。看你的账户有没有收到一些被盗的资金，对方有没有问题等等。其实这个如果有能力的，其实是可以做一下，还是要关注我们链上的这一块的一些本身面临的风险。这是我的三点的一个建议。
谢谢袁泉。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实在，而且大家都做得到的事情，就是不是那种你要花非常
是的。
多的时间去重新学习的技术。那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安全合规的平台，因为其实还是很多人会去选择用一些好小好小，听都没有听过的公司，这件真的是有一点危险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去知道，有什么事情是涉及法律责任的，千万不要随便别人要转钱给你，叫你转钱给他，提供账户密码给他，或者是协助做一些金流等等，这些都是有法律上面的责任的。最后一个是关于链上分析工具的使用，那我们也会在这一集的那个节目内容下面的说明上面附上这些链上分析工具的资讯，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是加密货币的使用者，你想要了解一些钱包它是不是涉及这样的风险，其实有一些免费的工具，然后现在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也会分享在节目的下方。那非常谢谢袁泉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平常不露面，今天有现身声音的声，跟我们分享非常非常宝贵的实战经验。我相信大家今天听到袁泉的分享，都会觉得哇，这是非常的深入浅出，然后给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一个蛮好的信心跟希望，因为透过技术，其实有很多人一直在解决洗钱还有诈骗的这个行为，而且和 Xways 这样的交易所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那相信未来在这样子有志一同、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加密货币的产业可以更加的干净，也可以更加的安全。那让一般的大众都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加密货币的使用，无论你是想要去做跨境的支付，还是说你只是个人的投资。 甚至是个人的投机，你都可以在干净的平台上面去自由的做交易，而不要受到诈骗或者是卷入一些不法的行为。那这一集就是Web3 大西进反诈骗反洗钱系列的第五集。那我们谢谢袁泉，也谢谢 Wayne。
谢谢袁泉，谢谢 BJ。
谢谢，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谢谢您收听 Web3 大西进。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 XRX Telegram、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中文社群，连结都在节目下方资讯。也欢迎追踪和订阅 Web3 大西进 Podcast， 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对话。我们下集再见。